经文来读一遍，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一遍。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请龙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继续就着彼得所给我们的这一套课程，我们来思想主所吩咐要我们在这世上如何能够不断的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还不断的在上帝的性情上面能够得着更丰富。我们已经得着了，在这个得着有的上面呢，我们继续建造。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成功，你说成功有没有它的所谓的基因呢？成功的 DNA 是什么啊？两个字，一个是 intelligent， 一个是 diligent， 一个是有这个天赋的智慧，有这个天赋的聪明。那这个是天赋给我们，你说可能我们呢比别人稍微低一点，其实不要紧。还有第二句话叫做勤能补拙啊，你如果觉得自己好像在 IQ 上面低一点，那你就更加应当在殷勤上面能够来努力。这里面呢，我们如果按照彼得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套课程的进度，我们一步一步好好照着来学，照着来督促自己，这就是殷勤的表现了啊，一个殷勤者能够照着主所吩咐给我们的。那在这里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我特别取这个业精于勤这一句我们古人所说的话。这个业呢，其实可以说是你自己的学业，可以说是你自己的事业，可以说是你自己的这种啊这个想要建立的功业。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有的正经事业啊。圣经上面有两次啊，把行善预备我们要行善，主所预备我们要我们做的，那个是陶主喜悦的，这个他的心意里面要我们能够完成，要我们能够照着去行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正经事业。那好多地方都提到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我们来预备成为一个他行善的他的子民。那我们之前也已经讲过了这个节制了啊，我们讲到了节制。这个节制 我们用过了保罗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他里面特别提到的是什么？特别提到的是在运动上面啊，在希腊的传统里面，他们有这个运动会的啊，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其实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大概也就是100多年前吧，20世纪初才重新把它恢复过来的啊。那个时候啊，第一届的奥运会，你知道谁是最大的赢家？哪一个国家是最大的赢家呢？是美国。你说为什么就是美国呢？这个传统是在欧洲啊，传统是希腊，因为美国人那时候的运动员有一点头脑啊，他知道这是希腊的传统，大家都知道这希腊的传统呢。那么想啊，我要怎么样跳篮啊？我要怎么样丢铅球、掷标枪啊？一般的运动员就是想当然尔，跑跑跑跑到这个拦栅前面就要跨过去啊，他不晓得一面跑要一面要越过去啊，所以呢通通都落后在美国的选手的后面。那为什么美国选手知道呢？因为他们先去查了这个百科全书，里面有一些浮雕，那个浮雕把它拓下来变成画本画，这个画册他们就照着学哦，掷标枪要一只手在前，这个要在后面啊，掷铁饼要如何做。所以呢他们殷勤啊，他们先去做了功课了。那奥林匹克是希腊的传统，许多在竞技场上面竞技的呢一定要懂得如何自律，要如何约束自己，一定有一套训练的这个功课在那边，你必须照着去行，该吃什么，该如何生活作息，起居作息，这一点都不能够马虎的。那保罗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的经文，他提到啊，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了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大家记得吗？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保罗这样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哦。所以每一个人好像在生活像一个竞技一样啊，无论是在我们的灵性的建造，无论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学业，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工作事业，那都好像是在竞技场上面，我们都盼望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得奖赏。那保罗他这边就特别提醒了，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呢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好像无定向的，斗拳呢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面就把那个节制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个重点点出来了。这节制什么？节制就是自我的一个纪律，自我的一个约束啊。我上次也特别提，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常常把节制这个词呢，就翻译成自守，自己守住自己，守啊，这个守纪律、守规矩的那个守，自守，或者是谨守，谨慎的谨，谨守啊，一个自律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自律比较属于内敛的一个克己的功夫。所以这个节制啊是专用在自己身上的，我们不能要把节制用来节制别人啊。这节制别人就变成什么？严以待人啊。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不懂得克己的功夫啊，那就会很宽以待己了啊，整天就是好像盯着别人身上看，应当是盯着自己看，就节制嘛，自律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么这个字眼呢，在希腊里面传统里面也是他们的四大美德之一。其实在我们的华人传统里面，中华文化里面，这个节制也是很重要的一环的啊。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节制通常都用在两方面， 一个就是运动，这个运动员上面，这在他们的文化生活里面呢，是大家普遍认知普遍流行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在性方面呢，不可以放纵，因为节制的意思就是它的反面就是放纵了，那不可以放纵，要有约束啊。这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的这个希腊的字里面呢，这个字眼用的最长的，用的这两方面，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在竞技场上面啊，在那边较力，在那边争胜；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于生活上面，特别是谈到这个性这个事情上面。你知道，在保罗啊，保罗在他未信主之前，我相信他是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所以你看他凶狠起来，不但在犹大全地到处去追捕信奉拿撒勒人的那个道的那些人，就是基督徒了，到一个地步还请得了文书，好像一个海捕文书一样啊，可以到海外去把这个他认为亵渎的人把他抓回来，所以他跑到大马色去。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说，保罗口吐这个威吓凶吓的话，说可想而知，这个人那个时候从他的这个所谓的同伴里面来讲，大家都认为他大概是真是一个佼佼者了啊，是一个非常热心啊，非常好像忠于他们所信奉的主，到这样的地步，一个不懂，一个等于说是啊，完全没有约束的啊，不懂得自己的约束的，是一个很这个凶暴的一个人。但是等到他信主之后啊，他就知道圣灵在他身上，主的命令在他身上的一个约束了，所以他刚刚讲的这一段话，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上面。那么我这边我也要举另外两个例子，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来学有关于节制方面的事情。有一次在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第三次回来了，他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先到了经过以弗所，他没有到以弗所，他在旁边的一个米利都打发人把以弗所的长老和监督通通都把他找过来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要用那个例子呢当做其中的一个，来跟大家来看保罗他在谈到这个节制上面，他对节制所表现出来的，跟他写的书信吩咐哥林多教会的人里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上一次我们特别提的是什么？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前书里面第六章，还有一个呢是第十章里面有两句话，而那两句话基本上是一句话的，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啊？一句话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他这两句话讲什么呢？他说啊，凡事我都可以做的，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呢，不一定都有益处哦，不一定真正做出来能够真正讨主的喜悦，能够真正使你周遭的人能够得着帮助的啊。很多时候，你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结果呢，越就是不懂得约束啊，变成是在那边炫耀，在夺取了上帝的荣耀，在什么，在彰显出自己好像老练，结果很可能伤害到我们周遭的肢体了。所以保罗他讲，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的原则就是要能够造就人，要能够使别人，使他人，使我们周遭的人能够得益处，得帮助。我凡事都可行，但是呢，我 一定要有所斟酌。我上次也特别提了，这两节经文里面没有节制这个词语啊，没有节制这个词语。那你说从哪里看出节制的含义呢？就从这两节经文里面保罗用到的那个但这个字，但是，因为那个什么时候你会用但是啊？就是你的语义要有一个转折的时刻，你会用但是，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我要注意，要使我旁边的人能够得着益处，得着造就，得着帮助。所以那个但字啊，就点出来里面那个节制的含义了。但是在那两句话里面，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对节制的认识就有了一个更积极、更正面的认识。怎么讲？我们通常想到节制呢，就是约束自己、内敛嘛、克己啊，是一种好像这个自律，把让自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这样的功夫。其实呢，你从保罗的这两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两节经文，一个第六章第十二节，一个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里面的精神，他那讲的话的里面的重点，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视野了。节制它有它更积极正面的一面，不单单是自律，不单单是内敛，不单单是克己啊，是好像约束自己，它还有一个更正面、更积极的用意，就是我为的是要造就人，我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我为的是要能够帮助人，我为的是要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行，讨他的喜悦。所以呢，就算是我吃点苦，就算是我受辱，我们受了气，我们吃了亏，这都吃了一点苦都无所谓的。为什么？因为是使我服侍的对象，是使我们相处、周遭相处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得着好处。这就是保罗讲那两句话的含义了。那你说保罗讲这两句话，那么他自己的生活上面表现出来在哪里呢？啊，我就是要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我们可以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看起。那里面这一段话里面也没有出现“节制”这个词语，但是也表达出我刚刚所解释的那个节制的精髓啊。他在那边讲呢，保罗到了米利都。他为了要节省时间，所以他不亲自跑到以弗所，就在旁边呢。他打发人去以弗所，把教会的长老都请过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跟他们讲了 一段这个话别了，一段这个临别的赠言啊。他跟他们讲说，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到了亚细亚，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省会啊。亚细亚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西边，特别是指土耳其的西南边啊。这个亚细亚的日子呢，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在这一段日子当中，我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不管是在众人面前或是在个人的家里面，只要是与你们有益的，我都没有好像私藏起来啊，我自己不愿意把它分享出来。只要是跟你们有益的，只要我从主所领受的，我都教导，而且呢，对犹太人、对希腊人都证明应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继续读啊，把这段话你读完了，因为这段话相当的感人的啊。因为保罗他讲，他到一个地步，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他心里面只希望他能够从主所领受的职事，他能够好好完完整整的能够大功告成，能够完成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所以他在他们当中讲到，他在他们当中流泪，他在他们当中谦卑，他在他们当中经历的各样的这个犹太人所加诸在他身上的这些谋害，都没有动摇他的心智，也没有稍稍好像让他的工作打了很大的折扣他没有。他说，我在众人面前，我在你们私底下个人的家里面都一样，我该讲的我讲，向着那些不信主的人，犹太人向着希腊人一样传福音，要证明应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保罗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他能够攻克他自己，叫他的身体服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在乎外面外在在生活上面所碰到的，他很可能受了很多的气，他很可能受到很多的凌辱，他很可能吃了很多的亏，他也经历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灰心而丧胆，他反而尽心竭力卖命的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所以呢，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这句话讲了两次，你看他后面第27节啊，他又讲了一次，他说，上帝的旨意呢，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该讲的我都讲，该教导该传给你们的我都传，我都尽心竭力的来做所以这个里面讲呢，他讲到说他属他自己的，他讲到他自己在他们当中所树立起来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为什么？因为他实实在在把这个节制的消极面，对个人来讲当然很重要的，我们要自律，我们要克己把他的积极面他也讲出来。所以节制这个含义，我们一定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认识，不要只想到说是好像我自律约束自己，什么都好像不敢去做了，不能够去做的，不是。保罗所给我们的教导跟他自己的榜样，让我们看出来他有约束的这一面，而他约束这一面是宁愿让他自己吃点亏吃点苦受点气受点辱，为的是更积极的是使众人能够得着好处，这是一样。那么另外一样是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保罗他坐监呢常有的事情，尤其是这一次回来，就是这个第20章里面所讲到说他有感动要叫他赶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赶回到耶路撒冷去不是开这个好像盛大的这个好像这个欢迎会，不是的，到那边去是有锁链等着他的圣灵好像在各处都借着人来提醒警告他说，你赶回去在那边有牢狱之灾有这个捆锁在那边等着你的。但是保罗说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一心要赶回去。赶回去之后他真的就进了监牢被犹太人诬告了，结果下在牢里面。带到哪里去？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这个该撒利亚是一个新造的一个城市，在那个时代新造的，在港口边新造的一个城市。你看Caesarea 这个该撒利亚就是以罗马的该撒当作名字所建起来的，讨好在罗马的凯撒天子所以特地建的一个新的城市，那边就是罗马巡抚的住房地了。 罗马巡抚的官署就在那个地方，那保罗就被羁押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受审。所以保罗是阶下囚，审他的是谁？审他的是罗马巡抚。那个时候的罗马巡抚叫菲利斯。好，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的最后最后有这么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又让我们读到了这个节制的这个词语，也让我们来看在保罗身上，他面对这种一个很怎么讲，自己是变成阶下囚的，审问他的人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来看看保罗讲什么啊？保罗谈些什么？所以从他的身上也来学，学我们当学的一个榜样。保罗被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耶路撒冷也派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司爷，这个打官司的这个律师啊，大祭司啊，跟着这些人一起来告他。所以第二十四章基本上就是记录这一段。那么讲了之后呢，这个菲利斯他其实是两手的手法了，两面的手法。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这里面所牵扯到的根本不是干犯罗马的这些条例的。按道理讲，这个保罗并没有任何好像犯法犯罪的事情，照道理说就应该释放他了，他没有，他把他继续羁押住。为什么？因为他讨好犹太人，他就是在犹太地那边的最高行政长官，所以他要讨好这些犹太人，所以他把保罗继续留在监里面。但是他也知道保罗的来头，也很可能呢，这个有很多的讲法呢，觊觎，就是他贪保罗家族的财富。你知道保罗的家族啊，在大树是一个很显赫的家族，他是犹太人，但是他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那这个不是等闲的人能够得着的。那时候的罗马公民不是说你所有在我罗马帝国里面的啊，被他统治被他征服的都有罗马帝国的公民，没有的啊，只有某些人有罗马帝国的公民。那外族的人能够得着罗马帝国的公民，那是很少的，那一定表明他可能有功，或者是他家族很有财富，他捐了很大一笔的钱等等啊，就是有某些特别的因素啊，他是。那么从保罗的生平，你大概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家族有在地方上有势力，或者是他的钱财。这个菲利斯也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有亲戚，而这个亲戚还为了保罗的事情呢，有做了一些这个各方的奔走啊打点，所以他很可能他心里面贪保罗的财啊。我们从哪里看出来？你就从这里面看出来。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他说过了几天呢，就是这个官司打了告一段落，他也明白真正保罗的这个被告的缘由是什么。照道理讲没有什么干犯罗马的条例应当释放的，但是他没有，他还把他羁押在那边。不过呢，他也好奇，他过了几天呢，菲利斯和他的夫人，这个菲利斯是拉丁族的人，是意大利人嘛，但是他娶的太太呢是叫土希拉。这个土希拉，诸位，我们也不要把它等闲看了，因为这个土希拉来头也不小的。这个土希拉跟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这个亚基帕王是姐弟关系的。这个亚基帕王大概是兄妹姐弟的关系的啊，不一定同父啊，不一定同母。因为那时候他其实一个做一个王的娶一大堆的啊，这个 虽然不像我们的所谓的三宫六院呢，但是他们也是娶一大堆的这个妃子的，所以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可能同父异母的啊。所以这个土希拉原来他是有这样的身份的。还有呢，这个土希拉是犹太人呢，其实是希律家族的人呢，他是已婚的人啊。这个菲利斯呢，把他娶过来，其实就有点像主耶稣的时代，施洗约翰敢来指责那个希律王啊？为什么？因为希律王他强娶了他自己兄弟的这个的老婆的啊，结果为了这个事情，结果这个施洗约翰还被斩首了嘛？大家记得那个故事。那这边呢，这个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土希拉一同来，把保罗提出来，把保罗提出来啊，来要听他讲论他的事情，讲论他的信仰。所以保罗来，你看哈，第二十五节是整段里面的一个好像高峰，好像一个重点一样，因为保罗是阶下囚。菲利斯是最高行政长官，按道理是菲利斯坐在高堂上面来审问保罗的啊。但是保罗跟他谈什么？保罗跟他谈公义，谈节制。说换句话讲，保罗所谈的这个内容就是针对他们两个谈的。针对谁？针对菲利斯跟土希拉。因为这个字眼，熟悉当时希腊文化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用在运动员身上，一个是用在这种婚姻性这方面的关系啊，不纯净放纵啊，不照着规矩，没有自律的，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这个字眼会来谈的。所以保罗跟他谈什么？谈公义。你做罗马的巡抚，你审问人，你管辖这个地方有没有公义，你自己在婚姻上面你有没有懂得节制。最后呢，讲什么？将来的审判。我读这一段，我认为这一段话里面没有好像明文写下来，但是你细细的去揣摩啊，你会注意保罗，你不得不竖起大拇指佩服他的。穿着囚衣站在这个阶梯底下，对着穿着官服坐在高堂之上的巡抚跟巡抚的夫人，他侃侃而谈。谈什么？谈将来的审判。你看啊，这个菲利斯他听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菲利斯甚觉恐惧。刚好啊，把好像我们所想到应当有的那个表现呢，完全颠倒过来了。通常呢，被审问的人感到惧怕，为什么？因为他要面对那个审判官，在这个地方最大的行政长官呢。你能跟他谈些什么东西？你会感到惧怕的。但是保罗跟他谈的每一个重点呢，所谈的每一个这个里面的内容，里面的题目，都好像是针对着坐在上面的审判官来讲的。而且讲到未来的审判，完全好像颠倒过来了。这个菲利斯他甚觉恐惧。为什么？因为好像保罗坐在审判者的这个位置上面呢，在把他的罪状一一都点出来了，透过他所讲的。那这里面你可以让我们看保罗他在上帝的手里面，好像我们这个主日学里面所讲的，你被人拉到公堂上面，你好像你不需要在那边发愁我该讲什么，因为圣灵会把话告诉你，你该讲的话， 我相信保罗呢临时被拉出来，他想我要讲什么，他也不会先想好说我几天之后要见你，你赶紧准备好你的论文，准备好你的诉状，没有的，随时就把它提取过来，要想要来听。那么这个腓力斯呢还指望着，这个接下来还讲呢，腓力斯还指望着保罗送他银钱啊，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腓力斯呢他里面的动机是怎么样。被带到公堂上，保罗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预先的准备啊，圣灵感动告诉他谈这些课题，而且呢敢讲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们的好处，为的是腓力斯跟土希拉的好处益处。所以凡事都可行，不见得都有益处。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是不是带给他们真正有好处，让他们能够逃过将来的审判，让他们懂得在节制，在这个婚姻在性行为上面应当有的节制，让他们懂得他在这个位置上应当持守的公义。那保罗他就敢讲，就把这些话给讲出来的。这是我取的两个从使徒行传里面举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节制里面的一个比较消极也要比较积极的一个教训，在保罗身上让我们看他自己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现在再过来看啊，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什么。其实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事情上面就是一个节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圣经上面提到主耶稣啊，他说他虚己降卑，这个虚己降卑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了。常常有人以为呢好像主耶稣成为人所以他少掉了一些东西，不是的，主耶稣成为人呢，他的神性任何一点没有什么好像减损掉一部分把它存在天上，他就只带了这个少少的一部分过来，不是的，神性的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减损，没有任何的就好像这个消失掉，没有的，这个不可能消失掉的，这是这个昨日今日直到永恒是一直不改变的。那么他虚己降卑不但是没有减损，他其实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成为人呢其实是多了，是有神性有人性两性在他的身上的。那你说他的荣耀呢？那他的全能呢怎么样？他是隐藏起来克制。所以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有那么一两次表达出啊，好像有那个意思，他讲什么呢？他对犹太百姓讲，他说假如你们看见人子在他原来的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因为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听不懂，因为我所行的事情呢，你们把它解释成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行的，我所讲的话你们把它当成是我不懂的律法，我所行的你们认为我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你们不认识我真正的身份。大家记得这一句话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面，主耶稣有那么一次他讲，假如你们看见人子回到他原来的那个位置怎么样，那个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他就甘愿站在人的身份地位上，把他的神性的大能跟荣耀跟他的全能把他好像隐藏起来。难怪主耶稣他祷告的时候他向父上帝祷告说，愿我与你一同享有什么？我原有的荣耀。上帝就是上帝的荣耀，原有的荣耀。你知道在先知里面预告主耶稣上帝的这位义仆到世上来，在马太福音里面还引用过，一连用了七个不字， 我请大家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第42章啊，这段很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认识主耶稣他的节制，主耶稣所表现出来。以赛亚书第42章前面的四节经文，这边以赛亚先预告，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他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也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你读了这一段，你再去读马太福音第12章，因为这一段话马太他引用了马太福音第12章的18节到21节，这四节经文基本上就是引用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42章的前面的四节啊，不过他还少掉了一小段呢。这个马太福音第12章呢，第12章第18节，从第17节来看好了，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他里面少掉两个部，以赛亚里面一共有 七次提到了七次，包括什么？包括不灰心不丧胆。那这样的一位啊，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宁愿受人误解，宁愿被人轻看，宁愿呢，为了要传福音呢，为了要传到各处传天国的福音，为了要做父上帝交托他的工作，你如果读的话，你会注意到他好像废寝忘食一样，连他的亲戚，连他的家人呢，都想要来把他拉回去，认为他可能癫狂了。哎呀，我们家出了这么一个，好像这个忘掉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号人物的了，想要把他拉回去，认为他很可能这个癫狂了。他为了要能够做成他自己的，他不求自己的好处，他宁愿受凌辱，到一个地步，等到好像在克西马尼园，罗马的兵丁来捉拿他，被带去受审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要，难道我不能够好像把12营的这个天兵都给拆下来，哪里我哪里需要好像彼得啦怎么带着刀来护卫，不需要的。如果真的要的话，但是他有没有做？没有做，他没有叫把这个杯给挪开，他宁愿照着父的心意。这里就表明，就是为了人的益处，为了要完成救恩，所以他真正懂得节制的，懂得节制的人呢，一定明白要更积极的一个正面的用意。那我们要问，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自律的功夫上面，我们也来学，我们也应当来操练，能够在节制上面来长进，在节制上面来进步。你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秘诀在那边？我想只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就是忠心的忠啊，这个忠这个字啊， 你看这个我们的华文字其实就是忠心的意思啊，忠诚啊，这个尽忠啊，我们这个忠字就是忠心的意思，就是把心摆在正中间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啊。就像主耶稣的榜样，就像使徒保罗在他的生平里面所给我们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他要忠于差遣他的人，他忠于他所领受的差事，他所领受的使命，照着他的应该去完成应当去做的，他就义无反顾他去做去。那这个是我们在操练节制上面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跟要求。你说我要操练懂得怎么样来节制，来谨守，然后来所谓的自律克己，那我们你先从这个忠这个字眼来。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华文里面，忠这个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忠的含义啊，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尽己之为忠。对基督徒来讲，还不单单是尽己之为忠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你要所谓的忠很难做不到的，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跟能力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在这条路上面的啊。所以这个忠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要求的。第二个是爱，所以你注意看保罗撒所提到的是为了众人的好处，他提到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讲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讲到爱，最后一个才讲到节制。所以有人在解释的时候认为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最重要的或者是说最有这个推动力的就是爱。我们仔细思考，我相信是对的，因为那个爱的推动力才是真正最大的，才能够谈到无私，才能够谈到说我愿意牺牲，我愿意吃苦，就为了我所爱的对象。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是爱，因为里面有一个爱的推动力，有一个爱的动机，让我们在操练自己的时候愿意照着去行。所以我今天我是特别是准备了一个是保罗身上的，他在书信里面提到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能看到他的例子，另外一个是很这个扼要的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取下来。主耶稣他讲多次的讲，他说我来为了要做成父上帝的功，我来呢不是要做我自己的，我来也不是要求我自己的荣耀，我求他的荣耀。所以他里面有忠有爱，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功课上面一起来追求，也不外乎这两个很重要的动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愿意在属灵的功课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长进，就像彼得写书信一样，他说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众人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都有长进，照着彼得所给我们的这一套课程，也都愿意在其中一步一步一门一门好好来进修，好好来督促自己，来殷勤来努力。愿也都能够在这些功课上面我们受教，也都在主你所给我们的教训命令上面我们愿意来遵从，愿意忠于主你所给我们的身份，给我们的地位，给我们的托付，也在爱上面我们愿意来爱主爱众人，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也爱众人的灵魂。 从这两方面，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受教，在主面前来殷勤，在主面前来操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正道的信息。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261首，我真需生命之绿，261。